东汉元兴元年，公元105年，蔡伦把造纸术上奏汉和帝，备得赞赏，并予以使用和普及。公元116年，蔡伦晋封龙庭侯，以于蔡伦造纸的智慧，人们尊称蔡伦纸为蔡侯纸，名流天下。蔡伦，字敬仲，东汉贵阳，现湖南省郴州市人。东汉皇宫宦官，始于公元121年。《后汉书·蔡伦传》记载，自古书器多编以竹简，其用坚薄者谓之为纸，坚贵而简重，并不便于人。伦乃造诣，用束缚、麻头及篦布、渔网以为纸。自蔡伦起，造纸术在原料和工艺方面历经各朝代不断变化，但蔡伦的造纸原理一直被使用至今。经过洪水、大陆板块的漂移变更，古埃及、罗马、印度和中原相继出现人类文明。在距今5000年前，中原上古的三皇五帝时代，象形文字已开始流传。从出土的陶器和甲骨文中可以发现古人对天象的观测记载，这是距今4500年前人们对日月和山川的观测。和3000多年前当今世上最早的记录日食的文字载体，《黄帝内经》成熟于战国时代，记载了上古时皇帝对天象、自然、人体伦理等各种问题，道士岐伯、雷公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进行的说明和解答，被奉为中医学的经典开篇。昔在皇帝，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顿敏，成而登天。乃问于天师曰：余闻上古之人，春秋节度百岁而动作不衰，今时之人，年半百而动作节衰者，时势易耶？人将失之也。岐伯对曰：上古之人，其之道者，法于阴阳，合于术数，食饮有节，起居有常，不忘坐牢，故能行与神俱，而尽终其天年，度百岁乃去。皇帝观测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，制定历法，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，推测阴阳的变化，讲解生死的道理。到尧舜治世时，百姓摄受教化，敬天畏神，自我约束。传说当时景星耀天，甘露下降，行人让路，犬无吠声，道生双汇，夜雨骤晴。早在文字和书写媒介处于原始萌芽时期，道家阴阳学说成为人们生活的理念，行于神俱，口授心传，曾作为古人彼此交流的主导方法。据《天工开物》记载，物象精华，乾坤微妙，古传今而华达仪，使后起寒生，木受而心识之，承载者亦何物哉？君以辰通，师将地命，凭借贴贴口语，其语几何，持寸符，我半卷，终是全纸，风行而冰释也。在古人延续着这种古朴明了的交流状态下，文字载体从甲骨简帛演化到纸张，走过了将近3000年的历史过程。1972年，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中，先后出土了竹简900多根和一副书写12万多字的帛书与5幅精美的彩绘帛画。据《史记·老子·韩非列传》记载，公元前516年，老子出函谷关前，守将以喜， 见东方紫云聚集，形如万里飞龙，心知老子将至，就派人清扫道路，夹道焚香。老子感其诚意，写下《道德经》5000言后，驾青牛飘然西去。相隔2000多年，老子《道德经》全文上下篇共81章，以隶书博文的形式与世人见面。一时间，仿佛老子当年紫气东来，令东西方学者专家叹为观止。这也是世上至今最早的帛书文字载体。竹简和笺帛作为书写媒介，在秦汉时期一直被沿用。庄子《天下》里的会师多方，骑书五车，记载了战国时的名士会师外出游学，随身携带的书就足足装满了五车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，天下之事，无大小皆决于上，上至以衡石量书，一石是120斤，意为秦始皇一天要亲自批阅120斤竹木简写成的官文。造纸术在秦汉时代已开始出现。1973年，在甘肃金关出土了西汉时期使用的麻纸。明代宋应星的《天工开物》记载了中国古代造纸的工艺流程。斩竹漂糖，煮黄煮火。荡料入帘，覆帘压纸，透火焙干。自蔡伦起，造纸术在原料和工艺方面历经各朝代不断变化，但蔡伦的造纸原理一直被沿用至今。
清明谷雨前后啊，砍下来在水塘里泡100多天，就水塘里一扔，泡完了以后呢，完了捞出来切成段，去皮，去掉节儿，去掉皮，完了以后呢，它要搁，现在讲就是石灰岩生石灰，煮一般要煮1个星期左右，煮完了过滤冲洗冲淋，捣碎，第二次还要蒸煮，连蒸带煮，带，这样呢基本就干净了。冲洗冲淋过滤完了，剩下的就剩纯纤维。像刚才你们说为什么一张张不粘，纤维本身就粘度就没有了，就跟棉花似的，互相不粘连。
腿在上面拉它不坏，柔软硬，而且防蛀啊。这什么也不加，
行不怕蛀，
没有可吃的东西，一点淀粉杂质都吃都没有。耗子它不接饱，它咬它干什么？什么也没有。但是过去宫廷里头，皇上他害怕，御笔御画来了他也不放心，还要往里掺点中药。哎，放点中药他不放心，怕万一我写的东西这虫给蛀了，或者说那时候条件跟现在这样，也没暖气也没空调，所以他比较小心，要配点中药，有毒的药他也害怕。没了，实际宣纸你保存好了，稍微有点潮它不会。
这个是压纸的架，这个待会用杠杆啊，就把它压下来，弄干了。弄干这个纸呢，之间呢，它不会这个粘在一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边放了一些滑剂，是用藤做的这个原料做的滑剂，这溶解里边。等到这个水压干了以后，用差不多经过那么一天一夜水压干以后呢，就磨到这儿。它是用竹子做的，有些地方也是用这个稻草啊做原料的，都有。那么它都可以，都是用这个。这就是为这个宣纸的著名的宣纸啊，他们造纸的工艺，现在也都是这样造。
现在还是手工，
还是这样手工。
公元前111年， 西汉汉武帝正式设立敦煌郡后，下设玉门、阳关、中部、颐和四个都尉，镇守丝绸古道。公元68年，两名印度僧人将佛家经典送至东汉京城洛阳，始建白马寺，与印刷术一道作为文明传播的载体，造纸术进入了佛教盛行的时代南北朝。公元4世纪开始，造纸术传至东亚、南亚、中亚地带，远至非洲。公元12世纪，经西亚传至欧洲。当料入帘，复帘压纸，透火焙干。自蔡伦起，造纸术在原料和工艺方面历经各朝代不断变化，但蔡伦的造纸原理一直被沿用至今。
清明谷雨前后啊，砍下来在水塘里泡100多天，就水塘里一扔，泡完了以后呢，完了捞出来 切成段，去皮，去掉节儿，去掉皮，完了以后呢，还要搁，现在讲就是石灰岩生石灰煮，一般要煮一个星期左右，煮完了过滤冲洗冲淋捣碎，第二次还要蒸煮，连蒸带煮，带这样呢，基本就干净了。冲洗、冲淋、过滤完了，剩下的就剩纯纤维。像刚才你们说，为什么一张张不粘？纤维本身就粘度就没有了，就跟棉花似的，互相不粘连。
腿在上面拉，它不坏，柔软硬，而且防蛀啊。哦，它什么也不加，
为什么会防蛀？
没有可吃的东西。一点淀粉杂质都吃都没有，耗子它不接饱，它咬它干什么呀？什么也没有。但是过去宫廷里头，皇上他害怕，御笔御画来了他也不放心，还要往里掺点中药。哎，放点中药他不放心，怕万一我写的东西这虫给蛀了，或者说那时候条件跟现在这样，也没暖气也没空调，所以他比较小心，要配点中药。有毒的药他也害怕，没了。实际宣纸你保存好了，稍微有点潮它不会，它不会坏。
这个是压纸的架，这个待会用杠杆啊，就把它压下来，弄干了。弄干这个纸呢，之间呢，它不会这个粘在一块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边放了一些滑剂，是用藤做的这个原料做的滑剂，这溶剂里边。等到这个水压干了以后，用差不多经过那么一天一夜水压干以后，就磨到这儿了。它是用竹子做的，有些地方也是用这个稻草啊做原料的，都有。那么它们都可以，都是用这个。这就是这个宣纸的，著名的宣纸啊，它的造纸的工艺，现在也都是这样造。
现在还是手工，
还是这样手工。
公元前111年，西汉汉武帝正式设立敦煌郡后，下设玉门、阳关、中部、颐和四个都尉，镇守丝绸古道。公元68年，两名印度僧人将佛家经典送至东汉京城洛阳始建白马寺，与印刷术一道作为文明传播的载体，造纸术进入了佛教盛行的时代南北朝。公元4世纪开始，造纸术传至东亚、南亚、中亚地带，远至非洲。公元12世纪，经西亚传至欧洲。